好，那我们接着早上哈。早上我们有谈到，如果我们谈到是五八六二页。那五八六二页谈到，如果没有身心清安哈，那这个不叫做什么他作意，是随顺什么他圣解相应作意，圣解相应作意哈，他还不是真实就成就这个定啊，还不算哈。那再过来，我们看到世尊，若诸菩萨乃至未得身心清安，于如所思维所有诸法内三摩地所缘影像作意思维，如是作意，当名何等？善男子，非毗婆舍那作意，是随顺毗婆舍那圣解相应作意。当然，这里面很多细节啊，这个。有些东西是这样哈，我们现在从初的地方来讲，这个定跟观啊，当然从解释密经这个立场来讲，它的观变成是相对来讲条件严苛多了啊，就是它一定要在定以上的。那这个叫其他叫做随顺圣解啊，其他随顺圣解，所以。在略论啊广论啊也都常会用这个做标准啊，这个跟我们就以为啊轻易以为我们是在做官啊，或是还有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有的人禅修最常会讲说，哎呀我心心积极积极心心啊，就是我能清安明了啊，那身心能极静但又了了分明啊，那其实这里面都有谈了，即便是明了相都还只是定而已，因为那是一个抉择，它不是光明了而已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对所缘啊，尤其是当我们不知道什么叫观的意思，以为只要缘住空意啊，就像我们早上讲缘住空意，缘住空意得到一种明了啊，他以为我现在已经朗照诸法皆空，心不动摇，哦，这个心心急急急急心心，没有，这个只是定而已啊。所以即便是定也有明了相啊，那不要以为说你沿着空意，空意好像是智慧，所以我沿着空意就是毗婆舍那，没有，那也不过是智。所以这个东西要是没有弄清楚啊，就以为我们是在修止啊，不就修观，没有啊。所以这个观里面看你看我们前面不是讲到那个是寻思是如实知啊，当我们现在在进行相对的止观应作的时候，它是不是就是是寻思是如实知的应用啊？观察是吧，这个名义自信分别，他要观察这个名义自信分别所缘法啊，这个法的名跟义，这个名跟义后头会有谈。所以我们对于我们所缘的，现在就借着定啊，把这个所缘的定，那观其名义自性差别的义的真实义，它是要检择的。它实际上是一开始也有一个推察，但这个推察不像我们现在的那散心位里面的这张粗的推察，不是。但它是有对象的，而不是说我只要坐着，乃至我凭空就是用一个单纯的。就单纯的起一个念头啊，透过一个理则的思维，理则的思维，然后理则的思维，然后就起个意否定，就是加以否定啊，它叫空，啊，它没有经过检择，它没有经过对于这名义自信差别的这些意的检择，它就纯粹就是说我透过理则推敲。它是空的，知道我意思吗？也就是这个层次只是在一个比量的部分，透过理则，所以我得到一个看法，依这样的观察，这个东西是无自性的，这是一个推敲啊。比如说我这个东西照这样看啊，照这个数据，照这个影像，照这个状况来看，它应该是这样，所以你能领受没问题。但领受和实际的作证不同，现观是不一样的。 啊、哦，不一样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要讲说，在理则上，我们透过某些观察啊，哎，了解这个道理，我们心领神会的。不过这还是只是理而已啊，这是思而已啊，这是思而已。这个思其实就能起一个放下的作用了。啊，那可是按、啊、你具体自己身作证是不同的。那身作证当然是就你内心所起的影像做如实观察抉择的时候，那个作证才是真正的悟入。那我们最重要最现在就是说，有时候就是因为这种观念很模糊啊，似是而非，你说他对也不完全对，说他错他却有一分的对的道理，就是他的确是如理思维啊，也得到一分肯定。那因为他不了解这中间更细的东西，所以他停在这个地方，就认为说他内心眼前一一圣洁，就瑜伽师论这其他地方也讲一一圣洁，他的烦恼可以被扶住。但对于更细的烦恼，光用文思的圣洁是不能降服的，这必须要靠修慧。那修慧是什么？圣摩他毗婆舍那，他不是光靠逻辑思维的圣洁，它不是靠圣洁。所以圣洁的确是有降伏烦恼的作用，但圣洁的降伏作用还只是停在圣洁而已，它不能真实断这个烦恼啊。除非你的慧力很强，在极简单的观察当中的确能悟入这个道理，那否则的话其实很多东西都停在思维当中而已。所以我们现在讲说他这个你没有得清安，所以你如果没有这个清安啊、这个作为基础了，身心清安啊，那你奢摩他都没有，那你更不要讲说你有毗婆舍那了啊。所以当我们在观察的时候，这个毗婆舍那正式的毗婆舍那前面它叫随顺，所以并不妨碍它有这个功能，但你不要以为它叫正毗婆舍那，它只要随顺而已，它只是随顺。所以平常我们的这种思维啊，你看我们这个四念处的修学啊，本身是以什么以慧而进行的，那这个有些东西啊，它也不是配合定，它只是平常的一个观察。有些它从因为上来开始观察，到最后成就果位上啊，就是它证的它的这个不管是禅定还是怎么样啊，它是从开始建立他的因缘。所以你说这个因缘是不是等于他？不等于，但他却是他的助道缘。好，所以我们平常的这种圣解作意而成的这种顺啊，随顺神魔他，或是随顺毗婆舍那，他是有他的作用的，但你不能把它当作就是，因为他还是有标准的。好，我们接下来看这个5863页，世尊，什么他道与毗婆舍那道当言有意，当言无意。善男子，当言非有意，非无意。啊，何故非有意？以毗婆舍那所言尽啊，所言尽心为所缘故啊。啊，就是说，你什么他道跟毗婆舍那当有什么差异没有？他说可以说也没有差异。为什么？因为毗婆什么他所缘的、啊、他所缘也是毗婆舍那所缘尽心为所缘。好，就是毗婆舍那所缘尽心啊，所缘尽心，他这个也是什么他所要缘的，所以他就所缘上来讲，他两个是同啊，所关注的是同一个，所以他并没有问题啊，并没有差异。何故非无异？有分别影像非所缘故啊，就是说我有没有对这个法进行抉择分别啊？一个是缘助于他，但没有缘助于同缘一个尽啊。我们来看他这个解释好了。以毗婆舍那所缘尽心为所缘故者，起自心相为所缘尽，是毗婆舍那所缘尽心。啊、哦，所以毗婆舍那所缘的什么是什么？他自己自心相为所缘尽。好、哦，那什么他道亦以此心为所缘尽？啊、哦，由是当言非有意啊！ 啊，但这个后面还有一个同样的道理，就是说毗婆舍那所起的是以由自心相为，说这一段话里面其实有很多值得我们留意的，就是说它是由我们自心相所缘。那毗婆舍那所观的呢，它是不是说所知是同分影像嘛？所知是同分影像是什么影像？不是外来的，是自己心所起的影像啊。那所起的影像它缘这个，那什么它呢？什么它也是缘这个啊。所以两个缘一样，但缘一样，但用功不同啊，用功不同。所以我缘住它，但我没有做拣择，好，做极拣择。你看他接着怎么讲？声闻定说，有随相行，随寻思行，随视察行，毗婆舍那，行彼境界，而非一向精勤修习毗婆舍那，还舍观相。哦，他这个是举一段来说明而已的哈，并不是针对这一段，我们这个文来解释，他就举一个说止跟观念不同了。我们在修随相行、随寻思行、随视察行的毗婆舍那，因为毗婆舍那也有分层次的，也有分层次在观，所以这里面都是一步一步来。那因为我们这里面关系到你平常所建立的正见啊，那直接在观的时候就会产生层次上的不同。那这三种层次不同的毗婆舍那，我们在对这个境界的时候，他讲非一向精勤啊，修习毗婆舍那，还舍观相啊，就是说你在修此观的时候，有时候并不是一味的光只是在修毗婆舍那，有时候还怎么样，舍掉观相，就是舍掉分别啦。那舍掉分别的时候，互以所缘思维止行啊，就是说有时候以所缘来思维止行，就是同样所缘啊，但他现在不进行分别，只是缘住而已啊。那由是因缘啊，就是互以所缘思维止行，这时候就心止息下来，好，心止息下来，只是源于这个境啊，不起啊，不做一些分别，不做抉择，好。那由是因缘，彼尔时以所缘境不舍不取，由以所缘止行转故啊，不名为舍。为什么？因为他还在缘着所缘啊。好，就是我现在把心放好像我们看着显微镜，我看着这个影像，但我没有特意用意去分别我看到影像的功能，暂时休息一下看着啊。但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吊单杠也是啊，吊着先不要动，好，坐好了开始动，动完以后再休息一下，就是还是拉着啦，还是拉着，但没有放下来，只是他没有做其他动作。好，他现在变成说，由于所缘止行转故啊，不名为舍；即以所缘不作相故，无分别故，这时候没有分别，不名为取。所以他是不舍不取，啊，不舍不取，就因为他还是所缘，取的时候他没有分别，他没有分别，所以他不取。所以这个从这里可以分出什么？当我们毗婆舍那的时候，它是有分别的。那什么它里面啊，它是没分别的。所以有时候它会让我们，因为我们的止观还没均等，还没均等的时候，变成我们是一段时间。其实这跟后头也有讲，我们之前有提过，这止举舍好像有应该有，它是有类似的关系的。当我们太动的时候，它这个原理都一样的啦，原理一样，虽然有时候解释会从不同面向来解释，但其实意义差不多。就是说当我们行于观而让身心躁动的时候，就会偏止而修。当我们修止的时候，修止的时候，有时候就太沉的时候就起观，那这是在直居舍。但我们有时候是这个，一个是讲它因为有调集散乱，调集散乱。那当然在修止什么他跟毗婆舍那的时候，倒不一定要讲到那么粗的烦恼了，有相通了。怎么说呢？就是说比如说我现在一口气要做一些事情，做一做很累的时候，我稍微休息一下，我想让我喘口气， 喘口气也有蓄积那个定力，因为我们的指关不平衡，所以这个时候关会累会动不稳，这个时候就先退出来，怎么样？先休止。那先休止的时候，当身心稳定了以后再观，这时候和我们单纯的直居舍里面那个分层调举也有类似的道理，但不一定是要完全一样，不一定的，因为是它是怎么样，它是它并不是，比如说我们修举的时候，修举是要对什么？对分层嘛，对不对？但这个修观不一定对分层，它是要对所缘做抉择，两个意义不大一样，对不对？我们修举的时候是要对治分层，好，修止的时候会对治那个调动，但现在修止观在运作的时候，倒不一定是针对它，因为它是我，因为身心在观的时候容易躁动，那也是调动没错，但它比较，那我要修观的时候倒也不是要对治分层，是什么？是其实要对治这个什么，我是要对境做抉择的，所以和纯粹修局啊，修己对治分层意义有点不大一样，是不是？因为它是要对境抉择，所以它主要它可能不是我们一般的那么粗的分层调举，它是在让它什么止观什么平等，它的用意是在止观平等，为它是让心定下来，以便于它观的时候观力稳定，因为它都必须要清安，身心清安嘛，所以当在观的时候，如果它不纯熟的时候，难免身心就会动了，所以它必须要怎么进出不断在调整止观，这时候才能止观并作，哎，所以他会这样。所以说他这里讲说，非一向精勤修习毗婆舍那，还舍观相。好、哦，所以他这里特别举这个道理啊。好、哦，所以包括我们在念佛的时候，是不是有这种道理？也一样，他也可以修直居舍，他也有修。当然我们现在没有毗婆舍那了哈。哦，但其实也可以用随顺毗婆舍那，就是说当我现在念佛的时候，我全然一心归命，那我也可以什么思维净土功德跟娑婆的染入因缘。好，当我现在念快没力的时候，我也可以用这种方式，这个当然这就比较像在对治分层调举的了，但其实也有随顺这种直观的意思，也就是说他不是光只是一味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啊，他也必须要做一些观察啊，有一些观察。那如果你看我们有时候像我们最近在念佛的时候尽量直嘛，尽量不念声音嘛，那所以变成有的人就开始思维嘛，那思维的就很乱，想了一大堆，呵呵，很多人累，因为就一直思维嘛。好，那所以说这时候你必须要要有懂得会思维，比如说我常想就是我们有时候必须要把，因为你如果没有观啊，就像我现在要去哪个地方啊，那我对那个地方我没有必要啊，我不知道它的好处啊，所以我能先观察。观察我对他产生依乐心的时候，那我应该怎么赶快去，对不对？可是我在去的时候还必要观，在去的时候也还带着那个观，你考虑过的结果嘛，结论嘛，所以呢，那你会不会你只会想说赶快去，你还会不会在边想啊？比如说我就用一个，这里面有一堆钱啊，齁，那随便你拿，买玩具的不要，真的，看一下，真的，那时候拿的时候还不会想说真钱不会啊，就只有赶快拿而已啊，对不对？那其实这个赶快拿是不是建立在他之前的抉择？哦，这个东西是好的，我以为这么这叫侯康，哪有这样的那么好的东西拿让我们拿？结果没想到竟然真的，一想到说真的时候就赶快取。所以这个情形就是怎么样，我们要是没有依乐心的时候不会赶快去，那个力道不够。 当我们确定它的价值的时候，我们取的时候其实也很专注取了，这时候已经确定它可用的时候就不多想了，能捞尽量捞咯，对不对？可是能捞尽量捞的时候，其实有没有一个动力？动力是在前面的认定，是不是？前面认定完了以后就专注在修了。那有时候修修修，当然这是取这个好东西没问题啊，但有时候修到最后，我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又模糊目标了。现在再跟你想一下说，哇，这件事的价值怎么样，然后一起来又念佛的时候也没有再特别观察，就是一口气一直念一直念。为什么？因为这前面的事情，前面的时候你已经把很多道理已经确认了，所以这时候你的意乐心生了，所以你念的时候就很专注了，这时候就容易一心。但如果你前面不确认，光讲一直一直做一直做，你其实力那个力道没有，那个力没有，是不是？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有时候念佛念到最后，其实已经是索然无味了，你还在念，念到最后你会起反弹的。就再念下去，你会破坏你的意乐心了。你应该怎么样关呢？那因为他不会关，那就别人帮你关，告诉你情况怎么样。乃至有时候，我们现在有时候一直反复在做同样的思维，可是对你来讲，现在还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你心情很沉了。那别人在鼓励你修的时候，这些话你都听过了。也就是说鼓励不来了，鼓励不来了，鼓励不来的时候就变成心继续沉，那个药已经没用了。好，所以这时候其实有很重要的，就是你光靠外在的助缘啊，其实到最后如果你没有借机会一口气有所成就，或是在修行上有所实际体会啊，鼓励再鼓励，鼓励再鼓励，鼓励到最后其实就已经没力了。这个现象有的人就避讳不谈，其实早就有了。那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如实的从别的地方，并不是换管道，而是让他更清楚念佛的意义的时候，他这个心能真的去升起来。当然这也不是那么容易，真的升起来，自己有所感受的话，这个精进力就会出来。这个精进力才会出来，或者还是不容易。所以有时候我们因为内涵缺啊，一开始感性是比较快啊，但长期下来不容易长久。所以有些已经引申了一些过失。那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要止观一直运作？当我们观不来的时候，建立不同的，所以并不是像现在，因为指导的人本身对净土的观察面太窄。所以他能给你的只是在感性上鼓励鼓励鼓励，再给再给，就是这些而已。他不能开启不同的观察，虽然我们不能讲说这是毗婆舍那，但其实也是不同的观察，让他能什么信乐，就是开展不同的观察。但信乐可以的时候，念起佛来就会自心，这源头是这样，欲为情依啊，你欲没来就不会勤了，源头在这里。好，所以这里面开采观察，这时候他的那个才能专注。那有的人就只是一味专注啊，一味专注，他不容易持续很久啊。他推动他向前的这份心安住力啊不够强。好，那我们现在看呢，他就讲说，因为他是所缘一样，但只是观察跟不观察，就是后面才讲的有无分别来做抉择的。好，世尊，诸毗婆舍那，好，我们看五八六四页，世尊，诸毗婆舍那，三摩地所行影像，彼以此心当言有意，当言无意，这其实是很有意思的这一段话。好，就是说我毗婆舍那所要观的这个影像啊，跟我现在要观的这个，我这个所观相跟能观心有什么差别？所观相这个能观心，当言有意，当言无意。善男子，当言无意，当言无意。这里意义多大？这意义就关系到修行成不成就，整个就是这个原则就在这里了。这里面就关系到一个很重要原则。何以故？有彼影像为是事故。善男子，我说是所言，为是所现故。 我的四所缘的也是四所现的，好，四所缘我要看的，所以这里面牵扯到啥？为什么我们看佛像看不来？你以为佛像啊、嗯？好吧，我们现在就拿一个佛像让你看啊，看完了我也看佛像，你也看佛像，看完了我们就安住佛像，那么简单。这个佛像，所以我不是讲说观摆好绝对不是摆好那个像，还有摆好的内在因缘功德，他的法义要放进去。他的法义放进去，就是我取一个佛像，这个佛像绝对不是指色相。当然我们意义不完全这样，那我们也不妨就借着金刚经讲因身求我，色相见我。那我们现在说啊，我们起一个法义，是不是就是金刚经所说不完全这样啊、哦、但至少绝对不是叫你严住色相而已。它有法义的法的内容，所以从于色法，然后带入法的内容，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佛法一个东西，我们所缘境给你，这个所缘境里面要具足哪些内涵？你内心空无一物啊，你那个你看我说是所缘为是所现，你就没东西，你现出什么东西来？你现不出一个所以然来。所以很有意思啊，我不是讲说像是你观想出来，竟然也会因为观相而感动，你是不是很有意思？那先比丘不是说法给别人自己开悟，教别人自己也证出果，有没有道理？因为这里面有众缘的内涵在里头，所以当我现出这个相，这个相必须，所以当我起这个境的时候，这个境同时也摄受我的心。当然它也不是一个僵硬的东西，它是你不断在修许当中，你的心是无常的，你赋予它不断的努力。比如说我现在以我现在还在散心位里面，我对法有感动，那我感动的时候，我起这个观想的时候，我能升起一种感动，那我依这个感动再加上我现在在精进，而且我是在我不是有一个法的感动吗？那我现在起出来，我能摄我的心，对不对？但我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因缘还不具足？那我就这样摒除外缘，我现在要观这个东西，那我还喝五欲七五盖，对不对？我在喝五欲七五盖的同时又在观这个东西，其实是不是我的内心在喝五欲七五盖的时候，是不是增长了我的内心的清净？所以说我的境是不是更加清净？因为我能起这种观察，你会觉得境好像有时候一样，其实内涵不同了，生命力不一样了啊，心脏还在跳，血管通不通还是差一点点哦。那有的血管很窄了，快中风了，嘿，那也还是会跳，但的内容不同。现在发觉，哎、哦、呀，这个血管通畅了啊，也样样的那些小毛病都不见了，可是感觉还是活的啊。你也活，我也活，问题健不健康是不大一样喽。所以你花钱，你就在用心，你这个知见养成了。你在修观的时候，是不是也其他善法同时又在进行了？你在这种修定的时候，是不是也不断在积极其他善法？活的啊，你这个善法是不是也滋润了这个观境？也是啊，这个观境是不是也跟你的心相应的时候，又没有其他的观智慧功德力，是不是也会跟着生？他就一起这样子上来，是不是？他是透过这样一不断来的，所以并不是说我现在有个认知以后我就靠着这个他，因为不是他是死，他不是死的啊。这个人的智慧你已经有了，可是他必须还不断的让他成熟嘛。你有这个所观境，但你这个所观境还没有定心呐、啊，所以观不清楚嘛，所以你必须要什么？这个所缘境生得来，但还不能如实观察，这时候就透过什么他在更进一步的毗婆舍那，所以让由自己心所现的相，且由这个心相来让你断烦恼。执着哪里来，就从那里生，那从那里去破，是不是？整个源头是不是在这里？所以到最后我们念佛也是啊，我们念佛应该境界会越来越清净。当你念对的时候，你对念佛的心的归命心是未来越来越强。好，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啊，包括我们现在有些人啊，因为也没讲，不一定跟他讲得很清楚。他说：“哦，我现在修行，看到这个境界如何如何如何。”那我们就看从他对境界的描述的时候，就看到他的内心了，看到他的内心了。为什么？这个境就是一个众缘合法、合合的法，他会起哪些感动？其实，还是跟他的内心有关的。所以当一个人你看我要修念佛法门，是不是需要众缘？你看叫福德因缘具足，他是不断的众缘，让那一个并不是单纯我只是念佛祈求三宝，这也是一个助缘而已。但这个助缘是不是能形成你的内心清净，你的所观境的明了？不一定啊。所以就透过很多的有的人啊，念佛念得很顺利念得很专注，结果就是比什么念佛念得不专注，但被一次无常一打击，那个突然对世间的期待心、希望心突然放下，那个反而是更容易念佛。为什么？因为他就在这么一个打击里面，对世间的那种爱着心啊，少掉很多。所以一路上这样很单纯的念佛，身心一切都很顺利，其实最容易说对身心的爱着，而这个身心的爱着是让你的所生的境啊，你虽然现出这种境，可是这个境经常带着你的烦恼分就出来了。所以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就讲，就是说修行的现实，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它就是破你我执法执嘛，是不管你怎么修什么法门嘛，所以凡是能对治你我执法执的，就是要善知识的。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境很顺，然后就让你顺顺的修，这是好因缘，未必哦。有的人是因为他的身心准备好了，他就在这种少事少业当中，身心能专注，这样的情境对他的道业有帮助的，因为他内在有一种智慧在运作，所以他不需要这些来克服。那所以说这时候他的这一份很安静的没干扰的静对他是好的，但问题如果他是烦恼重的时候，他如果没有其他静来琢磨他的执着的时候，这些非常安静宁静的生活对他未必是好事哦，因为他没有内在琢磨自己的那个慧，他没有功夫在里头，他必须要靠外境。所以这里面其实你要看他的问题在哪里，所以你自己要很清楚你需要的是哪一些琢磨，有些哪些境如果自己知道修行的那种可贵应该主动往不足处去走。世尊，若彼所行影像，即以此心无有异者，云何此心还见此心呢？那这之中还有此心还见此心。善男子，此中无有少法能见少法，从来没有一个真的另外一个能见一个彼，一个此见彼，没有，中间无有任何一个东西有看于外在客观，他所有所见不离开你的心事但以我们现在来看好像是有一个外在的那实际上再怎么看，当你在认定一切这个法的存在的时候，都不离开你的分别。然此心如是生死，即有如是影像显现。当你起这个念，就起这个影像，就像你看我们现在业力很强的时候，强到什么？起我们这个影像，而且还要彼此还能沟通的嘞。所以你看，我开车你还能坐呢，而且不会跌下来，因为我们执着的刚好，我的巴士扛我巴这个车载我了，其实也是我扛着车了。我扛着车呢，让车来载我，那我们大家彼此还能坐，都不会掉下来。为什么？这绝对也不是我们纯粹想象，这是业力众缘合合形成这样的执着。但你说他有吗？他没有，他是众缘，所以可以很多东西一时有，也可以一时全部都没掉了。所以我们认为说，这么实在的东西，只有一个大变化，可以完全就消失掉。 没有真实的。好，那我们现在看到说，他没有少法，无有少法能见少法，所以这此即此心啊，如是生死，他就会显现这样相似的影像。他说：“善男子，如一啊，善引净清净净面啊，以直为缘，还见本质啊，啊，好、啊，就像镜子一样啊，啊，以直为缘，那还见本质，哎。”而为我今见于影像，即为离执别有所行影像显现。好，就是说我好像另外有一个像，不是啊，他自己镜子里面的镜面跟那个执本身就是镜子啊。啊，镜子借我的像进去，不是我跑到镜子里面去啊。所以镜子我有我的像，其实有没有离开镜子？没有啊，是不是？因为它是比喻的，我们看起来好像是镜子外有另外一个东西啊，那是因为啊，为我今见于影像，即为离执别有所行影像啊，啊，如是此心生死啊，相似有意三摩地所行影像显现呐、啊，啊，这个镜面清净的时候，以执为缘还见本质，所以他实际上他看到的是什么？看到自己所现的影像啊，他并不是镜子，不是直接就跑到去碰到那个我，是镜子自己起这个影像投在里头，并不是镜子直接跟我有碰到。所以我们在见到的任何东西都是什么？我们言语外头，但其实所见的都是什么？自己内心所现影像的意思了。我看到任何东西，我仰仗于这个缘的时候，我自己内心现出什么？自己的亲所缘。亲所缘就是这个所见的都是我自心所现的。我仰仗于其他的道理，当我要见的时候，我见到的是什么？自己内心所现的。所以镜子照我，镜子有没有直接碰到我？没有。但所以他有没有把我的影像？我有没有进到镜子里面？没有。镜子有没有跑到我的脸里面？没有。所以就是说，镜子见到的影像是镜子自己显现出来的，是不是？那我们见到也是自己所显现的。所以这里面这个道理其实很有意思。所以说，我们在引导别人修学的时候，从他对他所观境，我们就知道他缺什么，对不对？因为他生不来，里面那个影像没有，影像没有，所以他要你这做这种观，所以我们有时候在强人家观，有时候那不卫生的，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基础，没基础你要做这样的观很难，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让他观什么？观他能升起影像的东西，这叫次第吧，不会一下让他观他很抽象抓不到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谈的会虽多，因为有时候面对不同的人，我们有时候讲每个人吸收不一样。如果有机会个别引导的时候，你应该就他内心能升起影像，就是他内心能觉受到的、能抓得到的为这个为基础，因为不然他影像生不来。所以这有时候就是道理讲得很虚很玄的时候，刚开始他好像有一个笼统的对象可以抓，但一旦久了以后，他开始缺少具体感。那为什么我们修行里面必须要敢自己努力，以后自己自身清净觉受的时候，这个就为什么？这是具体的，这时候他的心的安住力就容易出来。为什么？具体的，自己内在有东西的。如果内在没东西，老是靠别人讲的这个东西啊，说死不保啊，说死不保，所以一直都是没有，不是很有力。好，所以这时候我们就知道说，有些情形啊，我们在描述的时候，为什么我们现在说法尽量不要名相弄得变成很抽象，因为就是要让你内心升起具体影像，道理懂心领神会的时候，它就跑得出来。那不能心领神会，这些空空洞洞出去了，它作用不了，它作用不了。好，所以你看啊，如是此心生死啊，相似有意三摩地所行影像显现啊。 就是以为有另外一个相出来，其实没有，都是怎么，都是这个心。好，世尊，若诸有情自性而住，缘色等心所行影像，彼以此心亦无异也。善男子，亦无有异。有诸愚夫由颠倒觉，与诸影像不能如实知为是事。做颠倒解，就是诸有情自性而住啊，他依他自己的烦恼这种凡夫性啊，他就见一切法，他都认为就像我们现在见一切法都以为有啊，那颜色等心所所行影像啊，其我们禅定看到的是自心所现影像，那凡夫没修禅定的看到呢，也是自心所现影像。好，那就从这里开始怎么样，我们在修的过程当中，因为凡夫不知道嘛，凡夫不知道自己见到的是自心所现影像，那现在所有方法既然你不知道就继续颠倒，那我就说好，那我就告诉你怎么样把你所认为是真实法的东西把它看清楚，先用方法把你安住在这个地方，然后再用方法告诉你这些都是唯识性。所以舍摩他跟毗婆舍那他所有的用意在哪里，就是见唯识性嘛。你说这个合不合理？因为他现在见的就已经是唯识性了，他说以他现在就算他还是凡夫位，他其实现在就已经是唯识性了，凡夫一开始都是唯识性的，所以本质是唯识性，所以能不能关注唯识性，可以的。它并不是本质非唯识性，然后硬把你关成唯识性，是从以前就是唯识性，到现在就是以你所缘的以为真实的法，如实看到它的唯识性，就叫证了，这叫做证无分别嘛，是不是？但这个对一切事一切法离心之外有法的分别已经自起，就无分别了，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你知道它的用意在哪里吗？整个观法都是在这里，整个原则就从这里一路上这样过来的。好，那世尊，其何当言菩萨一向修毗婆舍那？善男子，若相系作意为思为心相这个心相那我们再看，世尊，其何当言菩萨一向修什么他？善男子，若相系作意为思为无间心。一个是他思维，他是不断在抉择他不断在检择这种心。比如说我们现在你看我们是不是我们现在所缘是不是我们内心所现象？那我就借着我心所现象，我安住这个心，不断安住在这个相当中我安住不做谴责，就在安住当中，我的心不断跟这个境作相续作意，这叫止。那这个都是不是心相？是。那毗婆舍那呢？毗婆舍那是在这样的心相里面他就观他。什么他不抉择这个相，这个因为他这些相也是心相但毗婆什么他是缘这个相，然后就不断的作意而已。毗婆舍那呢是缘以这样的心相做抉择的，就是为思为心的种种相貌，检择抉择一切心的相貌，这叫毗婆舍那。但如果我们沿着相，沿着心，但怎么样？那相续作意为思维无间心，就是那个我们早上讲的心安住所缘，而我就在不断作意这个什么这个心比如说我现在看佛像我就安住这个佛像佛的意思，那我不断在观察，不断的在让心不离开这个所缘这个所缘也可以是一个设法，也可以是一种法义，相似法义。但我们比如说这个有时候我刚才讲过的，就是其实这有没有完全不分别？有，还是都有分别。 但这个分别跟那个简则极为简则那个是不同了。所以我们会怎么样？对于法义做一个简单的简则啊，因为作为我们的所缘，这时候我们的心就安住在这个思维里面，安住在这个思维。但有没有做极为简则在分别？没有。好，比如说我们像哎呀净土多好，我们经过思考以后，整个心就完全升起那种归命之心，我们没有在对净土的种种的道理做抉择，没有，就是依我们之前所抉择的心就完全相续在那个地方，那不断让我们心源于这样的道理相似影像当中啊，啊，同分影像当中就不断作用，那我们就不断在调练这个身心，让他的心不断圆这个法义，所以他也不是单独一个设法或什么东西，他是经过你内心升起的一个对象，而这个对象可以，这个对象我们就心用心安住它，所以这个对象也可以是怎么样？你思维出来的法义，思维出来就是从你教授教戒里面所得的道理，你就圆在这个道理。所以有没有一些思维力？有，但这个思维力跟我们已经安住在观察这个心相的那个简则，那是不同的层次，不同。所以不是完全没有思维啊，就像我们讲禁律嘛，禁律是禁律里面有禁有律啊，但你要讲说他是不是毗婆舍那，他还没有，但他有没有律？有啊，还是要有所缘，还是有一些法义的对象的检责，检责的时候心才能安住，安住以后，但他不再做更细的检责，他不再做更细的检责。所以我们要讲说，如果像为思维心相啊，就是我们那讲讲。这个有的就解释叫相分呐、啊，啊，就是心的相分，我们不叫见分相分嘛？那这个就是思维心相，就是我们现在都看到这个，因为这两个能观所观，哈、啊，能观所观都是心嘛。那我们现在是针对这个相分在用心抉择，这叫毗婆舍那。那我们针对那个在能缘这个相分的这个能缘心，就见分呐、啊，用心的时候，这叫什么？这叫舍摩他了，啊，他就把它这样来讲，因为其实都是内心自心现出相，两头都是自己的心，那一个是缘着他，啊，那我们舍摩他就是缘着他，啊，那一直在注意用心于这个见分的稳定，那如果是毗婆舍那的话呢，源于这个相分啊，在做检择。用那检测，那是方便这样说了，啊，其实最重要是对于这样的境里面，我们怎么样啊？同样是圆这个境，我们不是讲，我们都同样圆一个境嘛，但我们现在、都是同圆这个境，但我们这个圆这个境的时候，我们要让心稳定嘛，所以什么？他就在锻炼这个能圆心嘛，啊，那他有没有离开那个所缘？他没离开嘛。那毗婆舍那呢，因为心已经稳定了，所以他在检择什么？检择这个相了，是不是？哎，再过来哈，世尊，其何当言菩萨舍摩他毗婆舍那和合俱转啊，就是双运转道啊，就是止观双运转道啊，这就是和合俱转。善男子，若正思维，心一尽心啊，那这个心一尽性，当然我们讲这个心一尽性啊，这个毗婆舍那舍摩他啊，这时候心能，就是我们的观跟观配合的执，就是毗婆舍那配合的啊，毗婆配合的舍摩他，他都怎么样，都能专注一境，而且都是什么身心清安，因为他必须，所以到最后的观他本身怎么样，他不动什么，不动什么他，因为动什么他的话本身自己也不成就，所以必须要毗婆舍那到最后也都很清楚很稳定，到他不会动什么他，什么他作为毗婆舍那的基础，他在观的时候他变成两个不相干扰，所以他能平行而起，会非常稳定的。现在在那个略论里面，他有那个解释啊，就是海那个水面啊非常稳定啊、哦、平稳， 在救一只小鱼，小鱼在那里啾啾啾啾啾啾啾，哦，那可是波浪上看不到鱼在动，没有看到鱼，它很小，但这个就不是双运转道了。也就是说，它其实没有再分开，它这个心源于这个境的时候，它的定心、它的止根观是同时进行的。他说，有时候我们发觉，就是说我们的观很细。观很细，但毕竟不是跟水面合合，还是显然是水之外的一只小鱼。所以虽然小鱼在动，不大感觉有波动，但毕竟不是合在一块的。所以变成当我们在观的时候，这个观其实本身观住你的定，定住你的观，知道？就是包括观本身就是在维持你的定，你的定就维持观，这两个并不是两个法了。其实就进行在同一个，这时候它就会稳定了。如果你偶尔还要插出来做个观，插出来做个观，其实就不是完全合在一块。所以他举那个小鱼啊，嗯，虽然这个鱼很小，游过去的时候波浪没有起来，可是毕竟不是完全吻合的，哎，是这样。所以它变成是非常纯熟的，哎。好，我们休息一下。